每次我都上来，我都没有办法，我没有电脑我是没有办法上来哈，他因为一定要翻墙，我也不知道怎么电脑怎么翻墙啊。有时手机我就从手机有一个手机可以翻墙上来，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刚才就一直都在听，好，大家都在讲这个关于圣灵如何光照让你知罪哈。这个周金海牧师这个星期他讲那个讲到我们读到他的第三章，讲认识圣灵的第三章，圣灵充满的意义。好的，也跟这个配合江妈妈讲的这个蛮有圣灵哈。实际上他讲的，他们都不在讲外面的现象，好，他们都在讲里面与神，好，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在灵里面遇见神，住在就是说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得着光照。好，他更多的是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感觉或者是得到一个恩赐，更多的是让我们这个接触一个生命的果子，好，享受他的同在，与神同行。好，刚才大家虽说很多人讲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上好像听起来是芝麻小事哈，但是神就是光照那很具体的，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在意的芝麻小事，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任何的小事对神来说都是大事。好，哪怕刚才丽丽讲的，哦，就是这个看到了蝙蝠就很害怕哈，好，神都光照他。好，那个孙宝宝也在讲他自己啊，跟峰峰在一起，他里面总有一点点这个觉得自己是下嫁哈，对待自己的先生是怎么样哈，神就光照他啊。那我们被光照以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就说越来越像耶稣，得着一个智慧和启示，一个开启哈。原来我们很可能都以为别人对不起我们。好，当你觉得总是很冤枉，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实际上你太自我中心了。好，那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双方的，就是说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只看到别人对不起的地方，你人都是自我中心，常常不会看到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好，常常把那个忽略了，然后呢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好，那所以我们人都会老我，越是这样的话，我们老我就会越来越大。好，那所以周星海牧师就讲到，你要更多得着基督，更多没有自己，就是完全不再自我为中心了，甚至别人苦待了你，你都没有意识到，你都觉得说没有关系了。好，就是他要这样待我啊，没有关系了，我都能够就是在主里面，我用一个爱来接纳，好，接纳对方的不完全，好，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果子。好，那我们这个星期我就周末这段时间我就一直这个想到，就是实际上我们认识圣灵，好，被圣灵充满，我们最终的追求的目标实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周六的时候啊，和主日，我们花一点时间专门要讲一讲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好不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真的是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好，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他就讲到这九个果子。好，所以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我们属灵的尺度，不是我们如何会讲到讲台上讲的是对在讲台上讲的是一方面，我们在底下呢，我们的表现又是另外一方面。好，所以我们也很要注重我们要看到自己，好，是看到我们自己，好，是这个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嘴巴只会嘴巴上讲，好，还是到底是什么。我这个电脑怎么死掉了哈？好，我这个电脑没有，我 我的奖章没有打印出来，电脑一死掉了。嘿，好，那我们就看圣灵的果子哈，主，我们赞美你啊！这电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死掉呢？好，圣灵，我们谢谢你哈，谢谢你这样子在这个好，圣灵好，就是我们啊，我这为什么会这样哈？好，所以这个我就刚刚讲到说，这个对于基督徒接触圣灵的果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属灵的尺度。好，所以这个果子能够量出我们属灵身量的高低。好，所以你不要去看人是不是属灵，你不要看他说他记住了多少的圣经，他讲话如何有条条道道，而是看他的圣灵的果子。等会我们要看看圣灵的果子到底都是些什么哈。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天平哈，能够称出我们生命的分量是轻还是重。所以你不要看他外面会讲，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太属灵，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不太会讲道理，那个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人能不能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好，所以这个生命的果子是我们属灵的一个电脑，能够算出我们这个属灵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的里面的 CPU 我们那个储存好到底是有多少啊东西啊，这个生命好，这个是重量哈，价值都在这个里面哈。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我们内在生活的终极方向。好，那天我跟周金海牧师的那个同工哈，那个郭牧师，我们就在聊哈，就聊关于内在生活哈。他说内在生活，他说哎，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他总是觉得有一点哈，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说你怎么不一样？我们是追求圣灵的果子，你们追求什么？他就问我，好，我说我们也是啊，好，那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啊。他说，但是你到底你们有没有生命？能讲不讲得出来生命的见证？好，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他说，如果你没有果子，你能够说你们在过内在生活吗？好，他就是有点在挑战我哈，就在跟我讲。好，我就觉得说，对呀，对呀，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他讲的话哈，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好，讲的都是对的，我就觉得说，那我们追求这么久，我们到底身上有多少圣灵的果子？所以我这也是这个星期这个主日，我也真的想讲，好，我们这个在结果子方面，我们这上面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哈。那我们首先看出结出圣灵的果子，实际上是我们不光是我们基督徒哈，也是不光是我们过内在生活的，甚至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这是我们的责任。好，主耶稣就曾经讲了哈，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16节就讲，主耶稣就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好，所以这个是他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好，不管是就是我们学内在生活的，好像这是我们的方向，实际上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都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好，那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而不是拣选我们就是啊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那个只是一个入门。所以那次也是我跟郭牧师讲说，我觉得圣灵浇灌是入门，我们不能停留在这，否则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好，他说对，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他们不太强调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啊，或者医治释放，他说他们提都不提。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我说那个郭牧师，他过去，我说你原来他过去的背景是爱修葡萄园，那个是很灵恩的地方哈，那灵恩的教会。好，那这个周金海牧师曾经也是那样，好，也是在这样的教会。我说你们为什么就说那个你都不要？他说因为我们有一点点觉得从那个灵恩教会出来，他们后来教会出现问题，他说生命出了问题，他说教会的很多的纷争和一些问题，实际上真正的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人的生命的问题。 好，他所以他所以他就就是他们就开始有一点点不太去往那个外面走。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们要在外面要是常常追求外面的东西了以后，你会没有对里面的东西没有胃口。好，那我们就后来说，我就觉得我就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想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往里面去，要对里面对耶稣越来越有胃口。好，因为结果子是我们的重大使命，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假如我们不结果子呢，在主耶稣的面前，实际上我们是无用的。你不管有多少圣灵的浇灌什么，但是你没有果子。好，圣经中哈把三种植物比作基督徒。第一种植物是橄榄树，好，那第二种呢是葡萄树，第三种呢是麦子。所以这三种植物都是基督徒的象征。所以这三种植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是为结果子而造的。如果橄榄树上面没果子，葡萄树上不结果，好，那麦子也没有果子，没有这个收成，那这些东西都是无用的。好，那就失去了神创造它们的意义。好，你要因为你要知道橄榄树是要出油的，那个橄榄也可以吃啦。啊，那我们要这个葡萄那个橄榄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哈，那完了以后它也会榨橄榄油哈。那葡萄呢也是为酿酒啊，那个葡萄的果子也是很要吃的，很甜哈。那麦子呢更是作为一个粮食，它供应粮食。好，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这些东西啊，这接触的这些果子就是都有这种很奇妙的供应，是不是？这些果子，比方说那个这个橄榄，好，榨出酒，就它出酒，酒能够这个使人喜悦。好，那个、第二个呢，油，他就讲到那个油能够使人光彩。好，那这那个因为那个橄榄榨出油哈，那葡萄榨出葡萄酒，据说葡萄酒好像对身体蛮有好处的哈。如果少量的去喝一点点，好，会对身体有好处。好，第三个就是那个麦子，它出粮，粮食是让人心中饱足，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些东西是来比喻基督徒这个你要结果子。如果你这些东西都不结果子的话，那橄榄树不结果子有用吗？葡萄树不结果子，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它看相都就是几个烂叶子，没有什么看相啊，而且它们都不会结什么很漂亮的花哈、啊，就是所以那也就是指出，基督徒的人生如果不结果子，就毫无价值。哪怕你有一千堆的一堆这个恩赐，然后你里面却没有果子。好，那结果子实际上是对我们圣灵的果子是对我们很有好处的。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如果我们能结果子，那我们会能够使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得着荣耀，因为人家看出我们哈，看到我们就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5:8就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好，所以这个你比方说到这个葡萄树哈，你要从葡萄园走过，你看哎呀，葡萄这个大大的就是硕果累累。你一定会说哎呀，这个葡萄的主人是谁呀、啊、那个葡萄这就是荣耀的那个拥有这个葡萄树的主人嘛，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哈。那当人看到我们的果子的时候，就会说你信的那位神是真的，你信的那位神我很羡慕。好，所以我们这个得到荣耀的是什么？不是知识，也不是口才，也更不是地位，哇，我有多少的头衔，也不是恩赐，这都不是。而且能够荣耀神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好，所以你要记住，果子能荣耀我们的耶稣。第二个，假使我们能够得结果子，那也像世人才能证明我们是基督徒，而不是跟人家说我要传福音，人家看你说你那个生命，你那个德性，我才不要呢。你那个神，你看你一天到晚苦瓜脸，然后对人就是批评论断，我才不要信你的神呢。好，所以你信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你证明给我看看。怎么证明？不是跟人家讲啊，口才啊，跟人家辩论呢、啊、 我告诉你，你辩论的再好再有口才，没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你的口才好，听了蛮有道理我就去信，没有的，都是看出一个耶稣就基督徒身上的那种爱。我过去信主的时候，虽说是那个时候被圣灵感动，好，我决志信主，但是我首先被我吸引的实际上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对我的爱以及他们的生命，而且他们那个脸上的那个荣光，常常都是那个笑眯眯的，好，那个很让我很吸引到我的心，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很想跟你们一样快乐喜乐，好，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好，这就是因为他们向我证明了他们信了这位神，然后他们变得那么喜乐和平安，好，所以这个是证明，向基督徒证明了，好，那向人证明了这个基督徒是何等的这种啊，有喜乐和平安，你都看得到哈。第三个，如果我们能结果子的话，我们的祷告必蒙答应，必蒙垂听。好，约翰福音15章16节就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他后面接着就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神求什么，叫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这就是说当你结了果子，分派你结的果子，你奉他的名向父阿爸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所以你的祷告得答应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而且是长存的。好，所以当你有了这个，你在奉主的名向神求什么，他就必赐给你。因为当你有果实的时候，你去求的话，你就不会妄求，因为你有生命的果子，你知道什么是圣灵喜悦的，什么是阿爸父喜悦的，不会妄求，而且在神的心意中去祷告去求，是不是？所以呢，很多时候你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祷告啊，哎呀，我求求你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常常不觉得不被垂听，为什么？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结果子，你这个没有结果子，而且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一天到晚没垂头丧气，没有仁爱，没有喜乐，没有和平，没有忍耐，没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我们里面是蛮有什么，就是恨这个人，咬牙切齿，然后呢我们忧忧愁愁说怎么办呢，我的孩子考不取大学怎么办呢，或者是对人就是有一种残忍，甚至是对人有这种邪恶，好，里面有个刚硬，而且常常的是疑惑或者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所以你想这样的人，你不管求什么，你觉得神会垂听吗？所以他们的祷告，这样的人祷告常常不蒙神垂听，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果子，他就是像世人一样的。那这样的人，你就是这个祷告喊破了嗓子，你也发现没有结果。这就是我过去我就觉得，哎呀，祷告到底怎么样蒙垂听？一定是声音有人告诉我说，你的声音不够大啊，你的那个祷告词不够好听。好，我就在这个上面去技巧上面去追求。啊，去喊呐、啊，去喊呐、啊！你这个奉耶稣命，就是斥责那个，砍那个，搞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结果。直到神有一次开启我，在我里面开启我，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后来我才想说，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实际上你要想想，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圣经里面讲过。什么是这个和平喜乐，好，这样，所以这个跟圣灵的果子是一样的，讲的就是这个果子，好，是这个并圣灵中的喜乐嘛，就是和平，好，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实际上它就是讲的是圣灵的果子。好，所以当你追求这个圣灵的果子，你所求的，好，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你，所以这个圣经所有讲的都是一致的。 好，所以你要记住，你的祷告不蒙垂听，跟果子很有关系。所以后来我就为什么在网上一直提醒弟兄姐妹说，你不要盯住你的困难，常常在那里唉声叹气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听我的祷告？我跟你祷告了这么久，我的孩子还是这个样，我的先生还是这样。我告诉你，在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求啊，苦求，你却不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去追求这个接触圣灵的果子。好，我看你祷告求到这个世界末日，等耶稣再来了，可能你的祷告还是没有垂听，因为你一直都不知道去先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先去结果子。然后这其他的事情，你发现你改变了，你身上有果子，你就发现，诶，我旁边的人怎么他们变了，他们为什么变了？我的孩子怎么变好了？诶，我的先生怎么变温柔了？是怎么回事？好，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跟你身上的果子有关系，好不好？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你有办法改变你的先生吗？你有办法改变你的孩子吗？都没有办法，但是你却可以有一个意志的选择，说神啊，来改变我。我先来改变自己，我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他的东西你都会加给我。所以你就祷告蒙垂听，是这样蒙垂听的，好不好？好，那第四个呢，如果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好，不但我们主耶稣会对我们加以重视和赞赏，而且呢还要把我们的果子记到我们的账上。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就说，我并不求你们亏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结出的果子多少，你在天上的那个记账那个簿子那个登记的都有多少，你的富足再记在天上这个果子哈。所以你在地上结的果子越多，你在天上的这个银行里面的记的账头这个更加的丰厚哈。好，所以你就不要，所以我们结果子不断是现在今生今世的事情，我们祷告蒙垂听，而且对我们永恒是对我们永恒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价值，把我们的果子都归到我们的账上来。好，当将来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到主的那里说，好，我知道主啊，你都记得这个我的果子，那些账都在我的账头上，我就到时候我就去领奖赏，不是被惩罚，我们到那儿去领奖赏，因为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的好处如此之大。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在今生我们一定要去追求接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追求得更多的恩赐哈。完了以后那些倒地啊，有各种经历啊，那个跟果子没有关系。好，刚才是莉莉是讲了说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刚才你讲了说恩赐打个大叉叉不等于生命哈，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果子。好，那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到底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非常用处非常大。好，第一个用处就是这个果子啊是让人享受的。好，你要吃果子对不对？吃那个果果，那个果子的颜色、它的形式、它的气味都是供人欣赏的哈。那个果子的肉呢，就是供人享受的，里面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好，我很多的各种丰富的营养，而且果子的甘甜的味道，很这个佳美的这个质量哈，各种各样很好吃，好，营养也丰富，好，那个清那个水分也很多哈，也很解渴又可充饥，好，你要吃一大堆的水果，你一定不会饿哈。好，果子是一个上好的食品。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人安置到伊甸园里面，好，神就为人预备了各样的食物，就是果子。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最早的祖先的时候是当时不吃肉的，他说后来吃肉，据说是这个挪亚以后，挪亚的方舟以后，好像是大气层和各方面的变化了吧，好，人就开始要吃这个，要吃肉，吃动物才能够得到一个这个均衡的营养哈。 那时候都是后来我们犯罪的问题哈，以前上人是非常简单的，就抓到这个伊甸园的果果吃就好了哈，也不用种地哈，都每天就是在那儿啊，就是干点小活，然后呢就、这个亚当就是拉着夏娃的手，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天天走去走来哈，这样完了以后，这样哈，这样好，在勇士的。时候哈的新耶路撒冷里面上城中有生命树，生命树里面呢是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这是启示录22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到那个12个果子哈。那个时候呢就讲到说得胜者和众圣徒都要享受这生命树的果子。好，所以可见神为人预备在今世和永生的美好的食物都是果子。好，所以这个果子，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就能给神和给人给世人就是最大的一个享受哈。好，那果子的第二种这个第二个这个用处呢，用途呢就是繁殖。你没有看到说果子就是放到那儿吃完了就没了，不是这样的哈。果子里面它都是原来果子都有种子的。好，那有的果子是里头有核，好，到在土里面就生出树来，树长成就再结出果子哈。所以果子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繁殖哈。像我的后院里面种了蛮多果子，我种了这个苹果、梨子，还有橘子，还有这个牛油果哈。这些我都是把这个我都没有出去买，我都是吃完的水果，我就把里面的核拿出来自己培养。因为我就很想看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在繁殖的，好，这个果子哈。所以呢，为了这个生产哈，那如果假使你不结果子的话，你永远呢只是你一个人做基督徒，你的家人不信主，你的朋友也不信主，你的亲戚也不信主，这个叫者是因为你不结果子，所以你周围的人都不信主。好，所以你不要说常常抱怨，哎呀，我们家中就我一个人信主，那你的责任呢？你是做，你要有一个繁殖的能力，生育的能力。好，没有种子，好，那个你没有果子就没有种子，你首先要有果子，然后才有种子。好，你没有种子，你就根本就不可能繁殖。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些教会哈不兴旺？不希望搞去搞来就那么小猫两三只，大家都坐在里面打瞌睡，这个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他不能结果子。好，你可能也可以讲说，也许是教会的这个教导没有教导去喂养，让这些人长大，让他们结果子。好，他们没长大都是属灵的婴孩，那就不可能结果子，因为那个果子的话一定要成熟你才有种子出来，没有种子就不会有新的果子。所以搞去搞来好多好多教会就成了几个老太太在里面坐着打瞌睡。好，所以你说为什么没有新的果子来哈？所以我很渴望的就是我们3927常常有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来，妈妈上来，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儿子也带上来，自己的亲戚朋友为因为你好，完了又也喜欢内在生活，也开始进来，然后自己成熟长大，然后自己可以结果子。因为我们如果不结果子，这个3927有一天会消灭掉，因为我们老了，我们老了以后就被主接去了，然后我们又没有生产能力，那完了以后最后那就关门大吉了，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一点点，就是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就会影响到别人。好，就是叫别人也结出果子来。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生育的能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首先看一看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和果子。好，你到底看看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说恩赐不等于生命，也就是说你有恩赐不等于你可以结出果子来。好，圣灵的果子有九样，好，我们刚刚说了九样哈，那圣灵的恩赐实际上也有九样。 好，我们才刚刚读过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2:8-10就讲到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信心、医治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还有这个辨别诸灵、说方言和翻方言，好，也是九样哈。但是呢，圣灵跟这个恩赐跟果子是不一样的。恩赐你有这样九样东西，那个不是生命，那个是为了你工作，为了你的服事。好，你不管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去信心啊、医病啊、行异能啊，这些都是为了服事，为了属灵的工作。但是果子却不是，果子是属于你的生命。所以你说生命和工作，你说哪个重要？如果你没有生命，工作既然你也做不了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出圣灵的果子绝对比圣灵的恩赐要重。好，我们就看看圣经里面哈，旧约里面有两根杖非常有名，一根杖是摩西的杖，是不是？还有一根杖是亚伦用过的。好，那摩西所用的杖非常有能力，它可以行神迹奇事。好，这个杖呢，它可以那个摩西一举杖，好，红海就分开，而且可以打破磐石出水。好，这个所以它这个摩西的杖，它能够代表的是一个恩赐和工作。好，但是亚伦的杖呢是干什么呢？亚伦的杖是代表生命，因为你在这个旧约里面，你看这个，你没有听说亚伦用那根杖行过什么神迹奇事，他没有。好，那他不是放在呢？亚伦的那个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在约柜前面，只是放了约柜前面过了一夜。好，这个枯干的杖呢，就能够发芽、开花，而且结果。好，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复活的生命。好，那到了后来，摩西走了，那这根杖好像也没有听谁再提起这个杖，摩西的杖就不知去向了。但是呢，唯有亚伦的杖却长久的藏在一个约柜里面。好，所以这就是，所以你让我们看到说，恩赐是会过去的。好，那而生命却是永远长存。所以旧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是隐而，是会预表一些。预表，好，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长存的。好，那恩赐呢，而且还有一个恩赐是可以假冒的，但是呢，圣灵的生命的果子是不能假冒。好，邪灵，好，我告诉你，邪灵他有时候他会假冒方言啊。那你看到有些那种那个什么佛教啊、道教啊，那有一些那些方丈或者是和尚，他们会嘟嘟囔囔会说一些方言。好，那还有一个呢，也有假冒神迹，你都看到那个旧约里面那个神迹哈，那些他们的那些假先知们，好，他也可以把蛇怎么搞出来，也会怎么样，完了，但是好，而且呢，甚至有些假冒，还有这先知的讲道。也会假冒哈，这些都会有，但是呢，唯独圣灵的果子，撒旦没有办法假冒，这是他没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就跟大家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他就讲了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埃及里使你岂能结无花果呢？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让我们，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辨别诸灵。好，那你就实际上你不用那么复杂，你就是看果子。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那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你没有那么复杂了。假如一个人他生命非常的糟糕，然后他在那发预言，你说你要听，要不要听？我告诉你，最好是不要听，因为他根本没有生命，他发出来的东西的话，也许他过去曾经啊，在某个时段曾经发预言，好像看起来蛮准，但是他的生命一直不改变的话，他会偏，因为没有生命的人，他的骄傲 露出来的以后呢，他撒旦会入他的心，所以他的后来的预言会偏。好，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那先知他发的预言过去发对了，他以后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好，所以你就看从耶稣讲的说防备假先知，凭他们的果子你就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话就告诉你意思，告诉你说先知是可以假冒的。好，他的生命只是人的生命的果子却无法假冒，好，至终会被证明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是我们凡事要查验。好，我们就不能说啊，他说是先知我就百分之百的相信，就认为从神来，不一定的。好，所以你要查验，查验果子，特别是查验他的果子，他自己，比方说他自己的生命的果子，以及说弟兄姐妹有些人跟着他跑的那些人，他们有没有果子。假如跟着他跑的人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命也很有，他们很有生命的果子，所以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说他们很可能追求的那些，他们一定有他属神的地方，否则会结不出好果子。坏树上面是绝对结不出好果子的。好，所以你只要看果子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圣灵的果子，重于圣灵的恩赐，好不好？当我们在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要停止，方言也要停止，先知讲道之能也要停止，知识归于无有，但是生命的爱的果子却要永远长存，爱是永不止息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看圣灵的果子哈。那我们首先啊，我们要看圣灵的果子，我们首先要看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是谁？当然是耶稣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唯有耶稣是的。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只是50步笑100步而已啊，我身上的罪比你少一点。好，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罪人。好，那好，我们就看看耶稣，好，这个果树，好，我们先看看他。好，在这个来这样的话，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去学习。好，那主耶稣就说了，我是真葡萄树。好，在约翰福音15章1节他就讲到他是真葡萄树，他这是典型的，他是一个典型的果树。好，从天上的种子一直到地上来的，所以他一生一世他身上结满了果子，他的果子那9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他身上是就是一个丰满，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好，这个就是这样。好，所以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我们看他被圣灵充满哦，所以他才结出丰满的圣灵的果子，而且他所结的果子都是甘甜的，都是芬芳的，都是美丽的，而且他的果子能够供应到所有的这个。他说照我这里来，你就可以得饱足。好，这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而且他跟人不一样，人结个果子我们可以结一个两个我们都有数的，他那个是无限量的，因着借着圣灵他生出的，他那个枝子里面结出的果子是不断的。好，喂养所有成千上万的人，多少人信他你都可以被喂养。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果子，仁爱。仁爱的果子，好，我们这个耶稣就表现出来，他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他就讲，好，耶稣就对门徒就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主耶稣他爱我们是到极点的，因为他这个爱，因为这个爱他愿意把他的命都付上，是这种爱，那人都不可以，都没有办法能够不可理，就是没有办法领会的。因为我们人没有说啊，哎呀，因为我非常爱莉莉，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命为你舍了。我觉得我大概啊，莉莉对不起哦，大概我还做不到这一点，把我的命舍了给你啊，或者是把我儿子的命舍了给你啊，换你的命啊。好，那我们人都还蛮自私啊，爱没有到那一步，我们做不到。好，那所以他爱，他的爱不断 爱我们到极点哈，而且这个他，而且他爱我们啊，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说，讲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那个就是约翰福音15章13节又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所以你要如果能够为朋友舍命的，那这个爱的确是非常大哈。那这个耶稣就有这样的一个仁爱，甚至连爱他的仇敌，你看最后别人来抓他的哈，那个彼得把那个人的耳朵给砍了，他竟然去医治，那个人是来抓他的哦。那要是我的话，我还觉得砍得好，活该，谁让你来抓我？哼啊，这样是不是？说不定我还去找这个天使下来，把你们一个个的都打趴下在地上，让你来抓我，哼！好，这是我们人哈。好，那第二个果子，你看喜乐哈，你看耶稣，像耶稣，我那次看到有一个人画了一个画像，画的耶稣是一个开怀大笑的，像耶稣是一个，他里面是一个常常有喜乐的。好，所以像他那一生，你在地上，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他却蛮有喜乐。好，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真的看到他真的是在外面常常遇到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艰难患难，但他很充满喜乐。好，那个，所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喜乐会透射出来哈。好，就例如哈，有一次哈，他听见门徒哈见证说这个鬼啊，因主的名也服了他们啊，身上就很高兴哈，那个门徒就很高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这在路加福音10章21节哈，他就非常的快乐。好，还有一次呢，就是当主耶稣，他就每一次去找迷失的羊哈，他迷失的羊，他都是非常的快乐哈，用那种心情找着了。他说我找着那个羊，就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我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好，但不像我们人，我们就说这个糊涂的笨羊，对这个常常的这个跑丢啊、我就回来以后把这个神把这个不是把神把这个羊揍一顿，再把它关起来。我们人就会有时候会很生气哦，让我今天跑了一天哈、就是为了找你这个笨羊啊、好，没有，耶稣是欢欢喜喜的把它带回来。好，所以他因为。他常常不断地跟圣灵相交，跟父神相交，他有一种快乐。好，所以他的工作做的，他在成全他工作，他就有一种快乐，有一个喜乐的果子在里面。好，这是耶稣常常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所以你不要老是在神的在耶稣面前祷告说：“哎呀，耶稣啊，我今天又犯错了。”哎呀，这样子好像耶稣就是拿了一个棍子，看你今天这个今天你认不认罪悔改，或者是你怎么怎么样，我看你错了哈，我就一棒子揍下来哈，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是看着你，好，他就要把这个迷失的羊把它带回来，欢欢喜喜，他是快乐的，他用一个快乐的样子看到你，只要你有一点点悔改之心，哪怕还没有行动，只是嘴上说一下主啊你赦免我，他马上欢欢喜喜的就来了啊。好，他第三个果子就是和平。和平实际上平安在英文实际上里面是同一个字，就是 peace， 一个平安哈。好，那和平就是实际上和平是讲到外面的，平安呢是讲到我们里面的心境。好，那和平是外面的环境，所以主耶稣两者都有。好，他因为主耶稣里面是蛮有平安，他外面他从来你没有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有慌乱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没有，你看都人要把他抓他或怎么样的，他都不会慌乱，并且因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而且就说他就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好，甚至他有一次跟门徒一起坐船过海，好，中途遇到大风大浪，这个主耶稣却在船尾那个枕着个枕头睡着了。 好，那门徒就叫他说，我们都快丧命了，你不顾吗？但是你看耶稣醒了以后，他的心情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超自然的平安。完了以后，这个船实际上还在那震荡啊，这个就是喊着感觉到那个船都要散架了，好像在地震当中像海啸一样的那样。他躺在那个地方睡觉，醒了以后呢，他还是很平安，就是斥责风浪，风浪就平了。好，所以这在他生活当中，他常常是一个和平平安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因为你要记住一点，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就是在你的船上，你要有耶稣的平安，你就不用害怕，是不是？好，就是不用害怕。好，耶稣在你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是忍耐。好，你知道耶稣实际上带了那些门徒，你觉得那些门徒都很棒吗？没有吧。门徒是这些啊，门徒就是什么，就是这怎么教他都没有悟性，你知道。所以有一次呢，好，这个那个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有一个人，他的儿子被鬼附了，患了癫痫，又跌在水里，又后来又丢在火里。这个人呢就把孩子带到门徒面前，让门徒替他祷告，使他得医治。门徒搞了半天，好，不行，好，没有办法，所以就把那个孩子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那耶稣看到这个人就摇摇头说，哈，这不信谬，这个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嘛。好，所以他虽说是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你们这悖谬的这个世代啊，我要真的忍耐你怎么样吗？但是他仍然做什么？仍然医治。他并不说啊，你太让我失望了，滚蛋，我不想，我不要你们，我根本不想医治，我心情不好，我看了你们就够了，我太失望了。他没有这样，他就有一个忍耐在里面，完全他就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仁慈的神，好，这个就恩典多多的神，所以他行了，所以对他们就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讲了很多的真理，显出许多的异能，但是这些人还是不信不服，所以那个主耶稣就是叹息，哎，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哈？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但是呢，他还是医治，他就是有一个宽容，他一再的原谅，一再的施恩，这就是忍耐的果子。这个也是我们做基督徒需要的。好，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你说我要忍耐他要到几时呢？我昨天跟他讲的，他今天又犯了，你说怎么办呢？我是不是放弃这个孩子呢？好，那就是要忍耐。爱是在什么？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很久忍耐。好，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哈，这个不容易哈，爱是不容易的哈。好，所以耶稣不断对世人忍耐，对门徒忍耐。好，所以他就是，所以他都是这样子，一直他这个门徒到他最后这个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些人还在争哈，谁为大哈。所以完了以后，他上十字架了以后，这门徒就一下子都跑掉了，就是这样了。所以要是在我们人的身上的话，我们一定会很失望，说我还为你们死干什么呀？你们这帮人真的是没有良心。好，我那么爱你们，跟你们同吃同住3年半，然后你们饿了我给你们吃了，我还为你们洗脚，我还怎么怎么样，你到时候竟然彼得，你竟然3次不信我，我真的是要派天上的火下来把你们这些人都烧死啊！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是很大的爱的忍耐，而且非常还是一直都爱他们，好，也不撇下他们做孤儿哈。好，他第五个就是他的有那个恩慈的果子在耶稣的身上。好，主的心有恩慈。好，所以他每次在这个，你在新约里面你就看他看见了许多人，他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就是动了慈心，所以他每次去，我在圣经里面，你知道新约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哪次看到有人需要医治，有人有需要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我不给，有没有？没有的。所以你凡到耶稣面前的，耶稣就会对你起了怜悯之心。好，所以你要常常的要在他的面前来。好，他不会让你饿着回去。好，他这个，所以他就会这个，他就一定会也会做工哈。好，那所以呢，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恩慈在那里哈。好，所以你要生病的时候，特别是你觉得你为你自己的生病医治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为这个事情祷告这么久，神都没有垂听？就像我过去，我一直为我的二宝宝祷告，我怎么觉得说神都不理我？他是难道不爱我吗？但你要记住，圣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就用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好，所以第一个他是动了慈心，第二个是用手去摸他。实际上在旧约里面，那个是长大麻风的人身上是有那个铃铛的，很多人听了那个铃铛响都跑掉的，别说让他去摸他了，因为长大麻风那个是不洁的，你还是一个夫子，你怎么可能去触摸长大麻风的呢？他不仅仅用手去摸他，还说我肯，而且说你洁净了嘛，他话还没有出口，这个那个人的手伸出来了以后，就完全得医治。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的确要看到他的这个恩慈，他恩慈的果子在他的身上，他会对我们起了恩慈的这个心哈。所以你不要怕，你不要，神在你身上一定，他会恩典一定会临到你，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常常对别人有恩慈，好不好？你不要常常得理不饶人，好，对别人啊，我就是抓住你，我就拼命讲，反正讲到他要这个，让他真的是要是恨不得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不是这样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你要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的这种恩慈，好不好？好，第六个就是良善。好像耶稣那样，等他耶稣的良善，他就讲他自己是什么，我是好牧人，我是良善的，所以也就是好牧人这样翻译成为是我是良善的牧人。好，不但主耶稣不但自己称自己良善，别人也称他是的。有一个人就是在马可福音10章17节，就有一个人跑到主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啊！”好，就是好，所以他耶稣就问他，就说：“哎，你为何称为是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其实他这个不是否认哦，他只是说：“你若认我为良善的，你必须承认我就是神。”因为只有神这一位才是良善的。好，所以耶稣的良善，因为他是神哈。那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可以以耶稣为榜样，向他靠近。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这个恩慈，这个良善也会从我们里面出来。好，这个不是恩赐哈，这个是生命。还有一个是信实，主耶稣的信实，他是言出必行，他答应什么事他就一定照办，所以非常诚实守信。好，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好，那所以我们要做事要诚诚实实哈，特别是现在这个在这个末世哈，特别在国内哈，我都发现每次回国都觉得好像就有人在大街上面就要做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事情来这个做欺骗的事情哈，那看了以后就叫人很难过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是求神，真的是把一个真实的生命坐在我们身上，你不要试着以为那些只是那些这个不信主的人是那样，像我们信主的人上也是一样的。 好，那今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哈，就讲到这个 Costco 在上海 ，Costco 在上海的话说那个他卖那个鸡那个烤的鸡哈，有600只鸡，但只有200只是付了款的，其他400只到哪去了？就有人看到挤的人群当中，就有人在那儿偷吃这个。就直接在 Costco 里面，就在那个里面，就直接的就是吃这个鸡哈，400只鸡就不翼而飞。好，所以我在那想，我今天还在那想，我说这400只偷吃鸡的人，有多少人承认说我是基督徒的？我觉得大概也有这种去教堂的人啊，主日去崇拜的人，他可能。也许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不诚实，因为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哈。因为那今天我又看了一个视频哈，就讲的那个邮轮哈，在中国那边有一次有一个邮轮被人家就说被人吃垮了，说是被中国大妈吃垮了哈。那我相信这些被吃垮的不一定都是大妈了，那些大爷们也一样的，说是这个因为进去他那个邮轮里上面都有那种自助餐嘛，自助餐有很多的这个海鲜啊，很多好东西哦。那个人上去了以后呢，就吃什么东西都咬一口尝一尝，然后就把它扔到旁边，然后再去拿，就是浪费非常大，甚至还去偷人家的那个展示品。还有人这个望风哈，我看到啊有没有人来啊，我们就把它偷了拿了，还把水果拿了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回去放在塞在包包里面，到时候下船的时候可以把它带下去。好，就做这样的事情哈。我就自己在想说，这么多人把邮轮都吃垮了哈，到后来很多邮轮就不敢在中国去开航班哈。这个实际上听起来非常的让人听起来蛮难过的，所以我在想说。这么多吃垮邮轮的这些大妈大爷们哈，这里面有多少是去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老是只看世人，好像在看热闹。实际上，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真实和诚信。好，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去笑别人，就是50步笑100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贪心。所以我们就因着贪心，我们就会不诚实。有些时候卖保险呢、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连碰带哄，连骗带哄，好，完了以后，所以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一定也有。好，那另外一个果子是温柔。好，那这个耶稣是非常的温柔，哈，他自己都宣告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好，这个他说看哪，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驹子，好，所以这个他来到世上，世上的君王游行的时候都是什么高头大马，好的，或者是坐的红旗白的最大的豪华轿车哈，前呼后拥。你看那金胖子啊，我看他那个到哪里去，反正就是那个保镖是十几个人跟着车跑啊。好，所以这个在西方这边都成为一个笑谈哈，说这个就是前呼后拥啊，非常的这个显赫哈。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万王之王却骑着一个小小的驴子，好，也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十几个保镖跟着他在后面跑，没有的，他就是一个谦卑。他有一次有一个百夫长托几个长老哈，央求耶稣到他们家里去治，为他们的这个仆人治病。好，那主耶稣就和他们就要同去，快要到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就改变了心意，就托人来说，这个啊，你不用来了啦，你就只是吩咐一声，你说哈，这个你说可以，不要劳动，你就这个你就你说啊、就说成就成哈，这样子就是所以。好，所以呢，但是呢，主是这样的，别人来求他，托人来说，他都是往回都会去的哈。那人请他 来他就来了，人请他不要来他就不来了，所以他基本上是好像是他蛮听从人跟他讲什么啊，你过来来来来呀，他就来了去治病，好就说哦，你不用去了，他就不去，多么谦卑啊。否则的话，要是我们要是个君王，哼，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还对我下命令，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一个温柔的耶稣。好，这就是我们需要，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好，我们会去听从别人告诉你，哪怕这个人是不信主的，如果他说的是对的，你就要听。好，如果这个是刚刚信主的人，他给你劝诫，好，给你建议，好，如果他说的对，你就要听。好，这个是要耶稣的这个性格要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好，在第九个就是节制，节制意思就是自己管束自己。好，所以你看耶稣他绝对是自己管束自己，他是神呢，他神呢，但他常常会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面。好，完了以后，所以他都会限制自己的能力。要是我的话，那能力拼命的用啊，你让你看到哦，我是神的儿子啊，他不是这样。好，就是在约翰福音七章所记载哈，就是在祝棚节光快到的时候哈，那这个他的弟兄就来告诉他说：“你上耶路撒冷去嘛，你要显扬名声，不要在这乡间，要到京城去。”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意思说我必须随父的引导，阿爸父的引导，我不能够早一天，也不能晚一天。不是说哪一天我方便，哪一天你们方便，不是这样的。他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都要等到那个时间，等到他的弟兄上去之后，他也就上去哈。所以你就看主耶稣的时间，在新约的里面，他常常是受管制的，他不是不能去，他不是不可以去，他是有节制的。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哈，讲到这个拉撒路他要死里复活的事情哈，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的姐妹哈就来送信给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意思就是说你耶稣你赶快来医治。所以要是我们人的话，这个我爱的人得病了，而且这个病的要死了，不是一般的打个喷嚏哈，那我就得赶快呀，我就赶快了，就不会在那里就是磨磨蹭蹭的。他竟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还住下来，两天以后才动身，让拉撒路死了四天。这听了以后这实在是有一点这个怎么搞的嘛，对不对？所以到四天，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这身体那个肉体都开始发臭了啦，他等于就是这样死透了啦，他才去了以后，完了以后这个，所以那个，我想那个当时这个来迎接他的哈，那都有点对他有一点点抱怨，就说你来晚了哈，这个样子哈。但是呢他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到了时候他到了拉撒路死透了，他去了以后让拉撒路复活，就让人看到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让证明死里复活哈。好，所以你要知道，所以那现在呢我们提到的这一棵真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哈，已经复活升天了，它是真葡萄树。好，那我们是它的枝子，所以我们结果子的责任就是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为他说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好，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结果子是需要连结于这位耶稣。你刚刚看到耶稣身上的九个果子都在他的身上，那我们说啊，那可是耶稣是人呢，我是人呢，那我怎么可以结出果子呢？实际上 我们不用刀着急。我刚才所说的身上那个耶稣身上的生命，我们一样都没有，都不要着急。你就是要连接于这位耶稣，这位真葡萄树。你连接于他，你枝子不用花费任何的力量，自然而然的就会结果子。好，也你要不要？那就说，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是很需要我们常常的来等候他。任何的事情，我们要与他连接。所以我为什么每次等候神，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这个常常的常常的就是说自己动作太快，好，动作太快，因为有时候你动作太快，一急的时候你就会做错事，你会做错事情，好，而是呢，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好，实际上我自己我也常常会做错事情。我比方说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紧急，我就先来了。但是我有时候一出手以后，我发现做错了，我就当时哎呀，我就跟神说，那我就马上跟神说，神啊，对不起，我刚才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那一刻就是自己着急了，然后呢，自己觉得赶快去做了，做错了。好，我再回到你的面前，神就会把你那个做错的事情，那个结果会变为一个好的结果，绝对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这样的。所以你每次做错的事情，比方说你刚才跟你的孩子有争执，可你实在生气不过，动手打了你的孩子，那孩子伤心了，跑出去了，那你怎么办？算了啦，我就是买点好吃的给他吃就算了。不是的，你来到神的面前，先跟神认罪悔改，说当时我血气方刚，我一伸手就打他了一巴掌，把他给伤害了，他跑出去了，我怎么办？神啊，他是不是会离开这个家呢？他会不会再不回来呢？不要着急，我们先跟神祷告，跟神认罪，然后呢，当他回来的时候，首先你要跟神认罪，以后你也要跟人道歉。我们这是常常我们做人的话，我们让不容易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会说对不起，哪怕他是你的孩子，因为你打他动手是不对的，你就跟他讲说，孩子，我刚才我急了，为那件事，因为我的心情一急，我伸手打了你，我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看到，实际上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好，我没有看到什么，就是你首先要看到这个孩子一定有好的地方，所以你首先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我最近啊，我觉得也是神让我看到的，好，神看到的就是你要恢复关系哈，你要有一个这个。有几个步骤要去做哈，有几个步骤。我那天看到的哈，这个因为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会去，我们会出手，就是刚才我就举一个第一例子，打孩子的例子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与神交流哈，也沟通，然后呢，我们要学习要能够。你首先要容易谦卑下来，你才能够去做一些外面要做的修复关系的步骤。好，你要做哈。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在圣灵的面前去仰望。你去仰望什么？你问问神说，神啊，我只是很生气了，我打了这个孩子，但是圣灵你要开启我，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到底有什么优点？他一定有。你的孩子，你可能即使看到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先生一无是处，但他一定有好的地方，在圣灵会开启你，他的好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首先要恢复关系，你首先要去什么？要去跟他存款，好，拉着孩子说啥？我跟你谈一谈好吗？好，那拉着孩子跟他讲说，诶，你把圣灵给你的感动告诉他说，诶，我实际上蛮欣赏你某一个地方，蛮欣赏你的地方，所以就像 以前我也跟我孩子，因为我先生打了他哈，我就去跟孩子说，我说实际上你非常有节制，爸爸出手打了你，好，你只是哭了一下，你也没有说去还手哈，这就是你的节制哈，你尊重你的爸爸，你虽说你爸爸伸手啊，这个打你这个是不对的，但你没有还手，你在节制上面哈很有，还有他平时的长处在哪里，你一定要说出来哈，他的温柔，我有时候跟他讲你的温柔，好，你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我真的都看到了，而且看到你的每一个努力，好，你一定要先跟他说这些哈，然后呢，你要讲一讲你客观的当时你为什么打他。客观的详细的去说你当时的心情，你当时因为好，或者是你孩子功课没做，或者是什么什么样子哈，让我非常的着急，我觉得你做错了，但是呢我却出手，我却方法非常不对，在血气中间我伸手打了你，好，我这不对哈，好，所以你就要把你当时的感情，上帝说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告诉他，让对方听到了以后也觉得是也能够理解你当时为什么会出手，虽说你做的不对，但是你让对方理解你，好，然后呢你也会跟他，你就继续跟他讲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希望我的孩子好好的听课，好好的做功课，好，反正不是任何事情，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打了这个孩子，因为是他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说我的需要是什么，我就是希望你做得更好，好，这是我的这个需要，好，那很可能我的需要是过分了，我比方说我要求你100分，你是做了95分，好，我就为这个生气，好，那个是我过分了哈，那我就会告诉你哈，那好，我也希望，好，那我们再讲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是怎么，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两个人都能够彼此的能够理解对方哈，完了又彼此配合，我们在家中我们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妈妈哦，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好，就是再这样去讲哈，完了以后呢，就是你也要一定要为你的那部分责任道歉，比方我伸手打他，我虽说我告诉他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但是那个并不能够逃出说我做的是对的，绝对不是这样的，我打人就是错了，好，那我就要告诉他我真的是伸手打你，我错了怎么样的哈，好，那下次呢我下次如果我血气上来了，好，你或者是你做一个手势说停住，或者是我自己也希望到我血气的时候我溜头就先跑掉哈，离开现场哈，我绝对不是在那在血气里面去打你哈。然后呢，所以而且你也可以甚至是谦卑下来跟他说，你求你帮助我，下次好，你看到我的血气上来又要伸手的时候，你马上说住手或者是怎么样子啊？你要帮助我，就是在只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红色的或举个红色的牌子或者怎么样，你们自己去商量哈。好，所以。让我们就在这方面做，我也给你一个建议，你如何改进你功课常常做不完的情况，好，我给你一个建议，说彼此之间给建议，彼此我们彼此来改进，好不好，好，所以在然后最后的时候就谢谢你聆听听我的声音，好，听我跟你讲哈，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个是最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什么，是需要栀子连于葡萄树，神要给你开启，神要给你温柔，神要给你节制，神也要给你一个忍耐，爱是很久忍耐和忍爱的心，好，所以这个你用这个步骤去帮助恢复你的这个恢复你的关系，不是你一个技巧，而是一个生命，好，所以你要有了生命，你要记住这样子去慢慢的去做，好，学习常常这样去操练，你就发现你能够慢慢越来越下得来，好不好，而且你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好，跟这个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好不好，好，所以我会把那几个跟人谈，就是去谈心的 那个几个步骤，我会到时候把它都放在内在生活网上哈。那文字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的求神给我们一个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也要学习技巧，怎么样子在与人摩擦的时候，我们去和人沟通。我们跟人沟通绝对不是以上对下，我都是对的，你都是错的。你要绝对听我的，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不行哈。所以你要表现，要显露出你生命的果子，好不好？我们对孩子，特别是要对孩子，对，特别是对这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好，这个青少年，好，或者是甚至成年人，好，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温柔、节制、恒久忍耐，还有仁爱，还有恩慈，好，这九个果子都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家人不容易的家人，是就是因为要磨你。你不要说，哎呀，你看别人的孩子怎么那么听话，就我的孩子不听话，别人的先生为什么那么好，就我的先生不好。那就是因为神要磨塑你的性格。你什么时候的性格磨塑了，有生命的圣灵的果子从你身上出来，你就发现他们就变好了，他们就没有那些问题了，好不好？神给这个孩子给你，就是为了你的缘故，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九个果子，你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你今天彰显在我的身上好吗？圣灵，你来充满我，来开启我的心，让我里面接触这九个果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安静一下，说，圣灵，我欢迎你，我很渴望我生命中有圣灵的果子，一个爱的果子在我的里面，一个喜乐的果子在我的身上，我每天都是喜乐的。喜乐是一个选择，当我和你连接，你喜乐的果子就在我的身上，一个和平平安也在我的里面，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神啊，我渴望圣灵你的果子在我的身上结出来。今天我请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你爱的充满在我的里面，你的果实在我的身上，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神啊，我们需要你，感受圣灵的同在，更多在我们的身上。你可能会感受到温暖，圣灵正在你的里面，他渴望充满你，以便能改变你。我们领受，我们接受圣灵你的爱进来，喜乐进来，平安进来。我们领受，
谢谢圣灵，谢谢耶稣，我们领受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Amen。好，我们求神真的是这段时间，把这圣灵的生命果实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谈关于这些果子哈，那我们就会择要几个果子，我们开始要谈一谈怎么样子让这些果子能够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哈。那星期一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是我们这个等候新郎的这个进食哈，在这三天的进食当中，你可以。这个用任何的方法，一餐也好，近两餐也好，然后你去选一个要被突破的地方。比方我这些果子里面，这九个果子里面，我最缺乏的是什么？我缺乏的忍耐，或者是缺乏的是爱，缺乏的是什么？你就跟圣灵一样说，圣灵帮助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出来，我要就是我的方向在哪里？下个星期，比方说我。对待我的先生，我对待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同事，你旁周围的人，好，神常常借着周围的人来使你能够给你机会，让你有结果子的机会。好，那个你没有这个摩擦的话，你果子是出不来的，因为这个当你把自己关在家里，好，你一个人你就觉得说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在我身上，因为我不需要跟人接触。但你一跟人接触，这个果子就显现出来。人跟人接触正是显现你果实的时候，好不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跟人相处不好？好，他也许可以跟他下面的人相处好，比方说他就没有办法跟他同事同级的人相处好，或者他跟他老板相处还可以，他就没有跟或者是跟下面的人相处不好，好，就是这样，好，都会以，但是神就借着这些你相处不好的这些人，他来磨塑你，好，就是让你能够结出一个这个结实果，那个满满的哈，就是你的果子又大又漂亮，好不好？好，这个环境实验果子，马占秋说的很对哈。好，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星期一到星期三哈，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突破，好，那然后让我们真的就求神的光进来，好，因为认罪悔改一定要需要圣灵的帮助，让他来光照你，而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哪个事情你没做好，而不是一个定罪啊，你这个扶不起的猪肠子或者什么之类的哈，不是这样，不是定罪，而是光照。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好，我以前也讲过，定罪和光照是两个，一个是向上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力量。光照是把你从一个泥巴里面拉出来，啊，所以你这个地方没做好，还用水冲一冲，啊，干净了。定罪就是把你往下压，你这个人真的是把你一直往下压，你就觉得好沮丧哦。我信主这么久，我都做不好，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这样，好不好？我们晚上再见，祝福各位，好，那祝福各位这个周末愉快，我们晚上一起来这个等候神，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这样，祝福各位，我们晚上见。